各位玉琪说的好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个节目也会同步分享给北美西雅图中文电台，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线上的这个录影哦。今天特别是为大家邀请到台北的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医师陈柏胜医师。那很多人都说，因为我们这个常都在讲爱情故事嘛，这个婚姻啊关系的故事，那很多人说其实你们常在讲情绪这些东西，其实听起来很像，都像是无病呻吟。那我站在科学的观点啊，今天我就是为大家邀请到中医师也来跟我们谈一谈情绪和身体的关系。那在我们继续往下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先让柏胜医师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OK，大家好，我是陈医师。那我从事医疗的行业大概将近有20年了。虽然很多人想说，哎，你是中医师，怎么看起来跟我们印象当中应该要白发苍苍的那个年纪的老中医不太一样啊，但是因为在近几年当中，其实大家对这个健康医疗如果有接触的话，应该理解说，中医的这个角色从以前比较那种师徒传承的状态，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正规教育的这个训练出来的医师。所以我们虽然是中医师，但我们就是在现代医学啊，甚至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也就是说跟我们到底喜怒哀乐影响我们身体健康有什么关系，现代医学也其实也相当多的一些研究，那再结合传统的中医，其实这都有相关性。所以其实虽然是中医师，从事了这么多年的医疗，后来也发现有一些真的是实质器官的问题，有一些真的是很心理层面可能是有一个结没解开，所以引发所导致的。
我第一次走进柏胜医师的诊间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当时非常大脑里面非常认知不和谐。我本来期待是看到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一走进去就要望闻问切哈，因为我看到就是一个很时尚的一个帅哥这样子。那我那时候我就对你印象最深刻，就是我觉得你不只是对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形，你非常非常的敏锐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观察到的，就是柏胜医师有一个非常的关怀人。关心人的那个灵魂，就是你对人的这个情绪的感受，你也非常敏锐，然后你在意，而且你有一个天生的那个医者的那个灵魂啊，就是你真的是在意人的感受。那我常常读到说，中医啊，其实是讲的是一个全人的一个的照顾，不是只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来到现代的社会，其实有很多人有很多很多的现代病。我今天刚从医院回来，在医院里面生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非常非常
非
的
常非
多，
常的多。然后有很多的现代的这个疾病，其实跟现代人的生活经验脱不了关系。以学生来说，很多比如说课业上的压力，那现在很多的是。从孩子开始，他们就有这个同侪的这个压力，关系之间的压力，还有更多的是霸凌。比如说，有些深受这个关系霸凌的孩子，每次一到要上学就开始肚子痛，然后来到稍微青少年一点，开始进入这个感情啊的这个关系之后，开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常常有时候在一段关系里面经历了这个关系的创伤。啊，开始胸闷、心悸，对自己全然的失去信心，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情绪的问题。那这些人来到你面前，一个非常关怀人的一个医生面前，从中医的观点来跟我们谈谈现代人的这些有关情绪的疾病，他们的身体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怎样对他们提供全人的照顾？
刚才其实有提到，就是中医师我们在做诊断的时候啊，有一个基本的法则叫做望闻问切。那么最后一个切其实就是把脉。那当然很多人都说，哎，看到中医师就动不动就很奇怪，就手就要伸出来说，哎，你看我最近怎么样？大家都是这个习惯，
我
不管
舌
今天。
头伸出来看看舌
对，
头
而
怎
且
么样。
这个动作这个习惯很妙的，就是说它不是发生在整间而已，它只要是我今天到任何的活动、参会，甚至我是去参加一个活动，我去打棒球好了，然后大家就说，哎，你是中医师哦，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脉看一下这样子，哦，大家都很习惯。但是其实我们中医既然讲望闻问切，所以望诊其实就是第一步。那望诊的第一步就是像说，你今天看到了一个人，那么你会看他的气色，你可能看他的面部的表情，其实我们都了解，人体的脸上的肌肉这么多，这么细微，一点点的小动作有所迟疑，还是他的悲伤有所隐藏，还是他心中暗自窃喜，其实如果你够仔细去观察，你会看得到。那当然也可以比较把它偏向是跟健康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人的时候，可能先看他的一个气色哦，好不好哦，然后闻，望闻，闻的意思就是去听他的声音的语调哦，今天他的声音比较高亢，还是说有一点沉闷哦，还是有那种悲从中来的，其实你都能够去。从听觉当中去感受它的频率，它声音的大小。好，望闻问，接下来当然就是问诊。好，如果大家有看中医的习惯，你会发现，不管你今天是看感冒，可能医生也会问说你睡得好不好，你胃口好不好，你喜不喜欢喝水，想喝冰的还是想喝热的。好，可是刚刚最后一个才是切脉，才是把脉。好，可是其实第一个其实就很。已经很重要，而且这个重要性老实说，它比较是属于今天有一些长期给我看的患者。哦，其实像我自己本身，这几年来看的患者有一些很可爱，因为他们可能来看的时候都带个小孩来。哦，然后呢，他就会跟我说，哎，陈医生好久不见啊，然后你看起来怎么都没变啊？然后他旁边的小朋友可能5、6岁，就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妈妈跟这个陈医师那么熟？然后我就说，你知道我认识你妈妈多久了吗？想看看哦，妈妈当时来看的时候，如果是15岁，那15岁就是一个学生嘛。但是经过20年，现在她35岁了。所以呢，他可能30岁生小孩，今天带这个小孩，所以这个患者其实我是从他小时候开始看到现在。那我对他的了解，其实你看，虽然他不是每年来看，但是可能我已经从他年轻到现在，从他小时候遇到课业的压力的时候，他的反应，跟他后来出社会去工作的时候，遇到主管或遇到有很多，比如说要财报呀，说上台做演讲报告的时候的内容各方面，他一定我会看到他的反应。然后接下来他的有了小孩的时候，他怎么为人母的时候的心中的那种压力，我都可以看到他的反应，甚至对他身体的这个他身体的对应。哦，如果有时候不堪负荷，可能会睡不好，然后过了一阵子，可能内分泌失调啦、月经的问题啦等等。所以由这样子的了解当中，我们在望诊的时候，其实这第一步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已经长期观察他了，他一进来，有时候我们还没把脉，看着他就说你最近压力很大，他就说陈医师你怎么知道？好，那接下来你看啊，继续在听他的声音，大概再问几个问题，然后知道他现在想要看的问题是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大概很常见啦，我大概几年前看完诊之后，很多患者就会说，陈医师，我觉得你应该走那个中医心理科，因为他确实发现。我们开了处方调理之后，然后接下来如果有时间，就是有一点在谈话当中，在问诊当中，告诉他，点出他内心那种一种怎么讲，存在内心里面的一个情绪的一些反应，但那个反应可能他本来没有预料到会是在诊所。医生跟他谈，因为我们毕竟中医就是中医，没有心理医师嘛，哈。但是真的有一段时间，很多医师说，哎，你以后不当医师，你去当心理咨商好了，啊，就是叫中医心理科啦，哈。因为西医有所谓的心理科系嘛，哈。所以这是我觉得说看中医很特别，全能的概念就是不是只是focus 在他的病症上，对，这是我觉得看诊中医最大的不同。
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的疗愈、心理的疗愈、精神的疗愈，就是从被看见，就是疗愈的开始。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天生，我们有一种想要维护自己的面子、自尊心，因为各种的因素，其实我们都会有想要自我保护的那一块。但是人来到你的枕间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棒的，就是说你是透过望闻问切，而且是透过很长的对他们生命历程的一个了解，然后进一步去关心，不只是身体，还有是心理，因为有很多的疾病都是从心理开始的。那特别是疗愈的开始，我们刚才讲说疗愈是从被看见开始，就是说，因为我们现代的这个精神医学，我们讲身体经验 （somatic therapy） 就是身体经验的疗愈。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说中医的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跟西方的心理学是完全的结合的？那我们今天讲回来，因为我们这个专题就是特别讲到两性啊、爱情关系，现代人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情感上的这个困难了。好，我们刚才讲到说，从青少年开始的暗恋啊，一直到这个在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在婚姻情感上的，那你看到的爱情上的上火，或者是说气血的瘀滞啊，人们的这个生命的那个停滞和受伤的时候，会怎么样的去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因为有很多我们讲爱情的时候，很多男生就说这是你们女生讲感觉啊，可是殊不知，其实作为一个男士，其实有作为一个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爱情的产物，我们的身体就是受到我们的情绪的影响。来谈谈在爱情的关系这一块，你对患者的观察。
当然，大多数的女生对于感情的反应比较明显哦。然后，但是我刚才听你这样子叙述，我就想到，大概可能在10年前吧，哦，我收到一个患者。那为什么我对他印象那么深刻？是因为大概这20年来，我没有遇到第二个了，哦。那这患者是一个高中还是大学，我可能记不得，大概20岁左右，19、20岁左右的一个男生，妈妈带他来，然后呢，来的时候呢，男生一看就知道情绪很低落，就是很俗称的中医讲的肝气郁结，
马上就是
好，
可以
那
把脉把得
一
出
看
来，
就大概，那一看大概就知道了。
哇
但是
哦，
因为那时候的想法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比如说他身体不舒服，所以他那种身体面部表情跟姿态就是非常的低落的感觉。好，但是还没我其实我都还没伸手把脉的时候，我觉得妈妈可能就知道他还是直接讲比较快。他就说我这小孩呢，因为失恋，然后呢吃不下，也睡不着。然后呢，做什么事完全提不起劲。然后一开始以为只是几天而已，没想到已经好几个礼拜。然后我就想说，哦，真的很特别。原因是因为他怎么会想要来看中医？哦，那时候并不是因为他有耳闻说啊，我可能在看诊当中会带入一些所谓的心理学的概念进去。然后呢，我很清楚的是，他妈妈的意思是说，一开始以为只是一般的这个年轻人的失恋，哦，那茶不思饭不想，这很常见嘛，对不对？哦，睡不着，就没想到那么久，然后短时间内身体瘦非常的多，所以他受到的冲击非常的大，导致于他不知道看什么科别，哦，在西医的系统当中，除非他看心理医师嘛，
特别
但是
是
他。
其实，在亚洲，特别台湾，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对孩子看精神科或心
对，
理医师，基本上其实心理上会有一点点瓶颈的。
对他，我在猜他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种瓶颈跟抗拒，觉得说应该不至于需要这样，所以他看的感觉就是反正就是吃不下睡不着，不然来中医调一调好了。好，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算一个前导的一个过程沟通，那大概就知道了。好，所以反正把了脉之后也 我们中医其实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个脉象就是会非常的像弹吉他的那个弦一样，那么的紧绷，卡住的感觉，就是我们叫做气滞血瘀啦，哈、哦。当然，气滞血瘀听起来好像比较很中医的语言，可是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状况下，他的身体的肌肉、血管、内分泌各方面的神经的调控，一定都是比较郁结、纠结、比较低落的，哈、哦，或者是我们讲说身体里面的血清素。那么当然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就讲阴阳嘛，就代表说他身体的阴郁太重了，阳气的运作让一个人比较抒发开朗、哦、温暖活跃的这种就叫动态反应都没了、哦、所以把了脉知道了以后，那么当然我们就在中医就有专门针对肝郁气滞的处方来开。那妈妈就问说，那他为什么他都吃不消，吃了就想吐？其实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肝郁克脾土，就是说情绪影响我们的这个肠胃功能，大家知道，比如长期处在压力之下，有可能很容易导致胃酸分泌过多的这个胃溃疡等等。哦，那像他这种是情绪忧郁而导致的，可能我们叫脾虚，其实也是代表他内在的肠胃功能消化液的分泌一定就分泌不出来，导致他根本就是不想吃，同时肠道根本就可能不太蠕动，所以吃没几口可能就有一点所谓的反胃恶心嘛、啊、所以这个叫做木克脾土，在我们中医来讲就不是只有调理肠胃，而调理他的我们中医讲的肝气，好吧，肝气郁结啊，肝火过旺，有没有一个人如果太容易生气等等，肝气郁结就郁闷，我们就会从这样子的一个一起调理，好，肝郁脾虚的一个这个叫做配方处方来帮他调。
我比较这个地方有点对你有点好奇的，就是说作为一个男性的医师，那也拥有一定的生命的经验和智慧的，当你看到年轻的特别是男孩子，他们是很不容易开口说出自己的脆弱的、啊、那当然就说您在医术上知道怎么样去为他们做最合宜的身体的照顾，那个心理上，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个很温暖的灵魂，很喜欢去关心人的，你怎么样借着这些中医的这些的理论，真正去引导他去看见自己在这段时间心情上的受伤和难过，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放过这一块，你要不要谈谈这个部分？
你是指说这个年轻的患者？
对
，OK， 你只说对这个患者，还是说在这当中有时候我可能还会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在处方以外多追加的一些，
对，这是我最好奇的一块，因为大部分的医者基本上就是说，有些人他真的就是很关心疾病的这一块。那博胜是我的朋友里面，我真的是少数看见男孩子里面心又细，然后对人性有足够的程度的了解，然后对人的那种 关心病患的那种关心是让我印象很深刻。那特别我要讲男性，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很多高知的女性，我们今天要来这个服务一下男性的朋友，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去说出自己的脆弱。
我觉得我可以讲两个哈，两个层面。我先讲刚才的这一个年轻男生啊，真的确实，我第一次的时候我想说我就不讲太多啊，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担心，所以其实大概一两周后的回诊，他就开始吃得下了，然后也比较愿意自己表达自己的感受了。
嗯，
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哦 ，OK， 有一点类似说身体的好多结，我们解开一两个了。
嗯，
这时候我觉得他的接受度会稍稍高一点点。
嗯，
哦，如果说我们在第一次的讲太多，我觉得他可能会有点抵抗，所以当他开始比较吃得下的时候，然后他自己会说，可是我可能还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我还是没办法像以前吃那么多，而且我体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以前可能很阳光。好，那当然我们就是在所谓的延续治疗当中给予之后，那时候我就有讲，我就开始讲，我就说当然你遇到了这样子的情感的事情，老实说对我们这样的年纪，或对妈妈这样 的年纪来看，都会觉得说哇有这么严重吗？但是老实说我们再回到你当时的年纪，我们还是会觉得很严重。
嗯，
所以我说你不要自己觉得就是说对自己的自责，说我怎么会为了一个感情把自己搞成这样。好，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告诉他第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他还好，他有告诉他妈妈，他有说出来，可是花了多少时间说出来我不晓得，但至少就在第一次我跟他看诊的时候，他几乎没说什么话，都是他妈妈代替他发言。所以我相信男生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真的有什么心理的问的状况的时候，比较不敢自己去抒发表达出来。好，所以在那一次应该是第三次这个看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也不要觉得说你失恋了然后告诉你的朋友告诉你家人你会不好意思，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把自己这样实在是很好笑。所以我第一点跟他说，如果我们都再回到你当时这个年纪，不像现在我们可能会看开了，可是你的当下会觉得说哇整个你生活重心不见了。那第二个当然我就开始提到，你会有这个反应代表你当初跟你的 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很重视他，你很等等等的，你就是非常在意他，然后遇到这样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个人生很大的冲击。但是呢可以想看看，如果说未来我们把身体跟心理把它分开来，我说未来你可能还会遇到同样的一些事情，不管是感情的还是其他的，我觉得你应该要想想说身体无论如何先照顾好，你才有可能自己走出来或再找到下一次的机会。因为你不可能因为这样你就永远不会有下一段感情了。
嗯哼，
就是可能我觉得我那一次是想要给他初步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的身体状况不是只靠我的药，你要让他在第二阶段在更好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时候稍微想一下。那当然我也印象后续再来看几次的时候，当然他很快就我讲毕业就意思是不需要在我这边的医疗了，但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应该是跟他提到说应该是说，当然我也想比较，我想比较远，我觉得说如果他在这个年纪就会遇到感情事情会这样，未来也有可能30岁40岁他又遇到类似的事情，也有可能会自己又卡住了。所以我等于是未病先防啊，我告诉他未来你可能还会有其他感情的机会哦，然后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在你情绪上遇到的时候，你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但是你记得一定永远要切记一件事，就是说你一定走得出来，然后你走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让自己的健康的意思是指说生理上你起码要想办法去吃，想办法出来晒太阳出来活动，不能完全走在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下。因为我后来也发现很多其他的 case 很多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等于是为了他的未来帮他疏导了一下。那当然后来我记得过了很久以后是他妈妈来做调理的时候就有说谢谢陈医师，那时候跟他讲，当然后来他也都很好。我就说对啊，人生总是会遇到，然后呢要有那个信心说一定走得出来，
真的。然后我特对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说人到能够开始心里有一些力量往下再去深思这一个事件对自己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必须要他的身体已经被调养有某种程度的恢复。所以我觉得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基本上就是提供他这个心理恢复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第一步，让他的身体的器官可以整个重新能够再活络起来，然后才得以有足够的这个气血和能力再去做更近一点的这个生命的深思。那我现在就要问你啊，博胜，在你自己这样走向你的这个全人的医疗，然后非常专业的一个中医师，那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通常都会有很多自己的心路历程和自己生命对话的那个经验，包括你对你的病患提供的种种的关心，那当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和生命的经验能够帮助你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上成为一个中医师的这条路，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我讲比较近期的哈，就是说因为想当一个医生或者想当一个中医师，大概在求学的过程当中自己就没有，我觉得我没有想的太多，我大概就是在西方医学跟中医当中，可能因为我成长的背景，我是比较大家族，然后比较不是在城市长大的小孩所以我可能比较喜欢大自然，然后就是这个可能是让我选中医的原因因为我本身小时候长大的环境是在田埂里面玩的然后就是这个抓虫啊抓鱼啊什么等等，所以可能这样子比较亲近自然，我就发现自己的个性好像比较喜欢中医但是我觉得最比较特别的刚才你提的我想要讲近期的原因是因为成为一个中医师之后，因为中医毕竟有很多的不同的领域，包含有的是可能调理这个叫做这个针灸针灸酸痛，还是说一般的身体的调理怕冷怕热啊月经痛啊等等，也有一些专精在所谓的减重，有一些专精在所谓的不孕症慢性病调理。那我自己在十年前的时候因为也职业十年了，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要对自己挑战，同时也是走了十年的中医，发现大家对中医的看法可能都觉得它比较传统，那么比较慢然后比较调理，可是我那时候想说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然后我就给自己一个决心，就是说我在那一年我想要来看重症的癌症患者，那么我自己是告诉自己这一年当中呢，我不管我收到几个癌症患者，假设他癌症患者治疗的结果并没有让我觉得真的他们有得到帮助，那我就不想再当中医师了等于是
我再插一下话，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他得到癌症的时候基本上其实是万念俱灰的，那他们会很多人是大量的要依靠这个西方的这个医学来获得救命的机会那当他们触及到你的时候，我相信对你的压力应该是更大的
对没错，所以其实应该是说第一阶段是我自己要先建立好我自己的信心那么在那个十年前那个状态下，为什么会想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认为中医要治疗重症确实有它的难处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是那我就来在一个不伤害癌症患者不会让他们状况变不好的状况下那么他们同时接受西医的治疗，然后给我中医做治疗的时候能够真正得到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那么我才愿意继续走这条路。
是，
如果中医只能够在处理腰痛啊、脚扭伤啊、感冒啊、胃痛、便秘、
美容啊、对，
美容减重化、嗯，我觉得我做那个第十年，我已经算也可以讲职业倦怠，或者说我觉得没有挑战性，难道我要继续这样子做到七老八十吗？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走向重症医学。好，那当然后续这个一年当中有很多的 case 让我觉得说哇，超乎我的想象，竟然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其实只被医院宣告剩下三个月，但他会想要来看诊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女儿告诉他说，妈妈我怀孕了，再过几个月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孙子了，你不要放弃你自己。所以那个这个患者他直接在他家人离开诊间去洗手间的时候告诉我说，陈医师，其实我不想治疗了，这太痛苦了，然后我的化疗已经让我身体肠胃道各方面都影响很深，你看我都没体力，我是我女婿跟我儿子搀扶我上来看的，所以要不是我女儿叫我看，我真的不想看。好 ，Anyway， 这个患者经过三个多月的调理，已经比他西医宣告的时间生命活得还好。他后来三个多月后是自己搭高铁上来看门诊。好，所以我想这是其中一个 case， 好几个 case 就让我觉得说，哦，我当初对自己许下的这一个一个叫做诺言，就是说患者真的得到帮助，我才继续走。所以我想这是十年前。那时候那一年的心路历程，发现竟然这么好，那为什么可以这样？我就开始这后续的十年就开始去走向这样子的中西医结合照顾癌症患者的路途了。那当然这个路途当中就会出现刚才你所说的癌症患者毕竟这样子的一个病症对他个人以及家庭的冲击是很大的，
就超严重了，怎么办？
非常，而且每一个人的状况会不一样，有属于他发现了，那么他要接受西医的诊断或者在进一步的诊断跟治疗的时候他出现心理的状况，不过这种反而比较单纯，因为大多数他都会睡不着，想很多，资讯量太大，然后导致他的心神耗弱，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这时候养心安神，让他好好睡觉，做一些预防性的调理，然后以及他后续可能会治疗会出现的一些副作用，这个提早来预防都没问题。但是如果是出现他复发了，那么对他的冲击非常大。还有一种是我们叫做末期的患者，所以刚才我说在一些患者上面呢，在他们的内心会遇到的问题，我印象其实真的非常多了。后来我大概都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说，因为他们有的人会来看中医，是代表他在西医那边的治疗可能出现很大的副作用，或者效果没有当初预期的那么好，所以他们会来看中医。这时候他们有时候这也是我说大家对中医的不公平之处，就是说在西医没办法的时候，想要来中医这边找到最后一个解决的方法。那当然中医不是神医，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花比较多的心思告诉他们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切入，然后去观察什么样的帮助。不过我觉得有一点跟心理层面有很大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的患者内心很纠结几件事，尤其是家里的如果是经济支柱的这个男性，他们会出现担心家里未来的状况，担心自己身体还要严重，
非常的亚洲的这个男性，
非常的男性，就是说他们有时候都会说，哎，医生啊，医生，这个啊，得到这个我自己心里都有数了，可是就是他放不下他的小孩，比如说有些是小孩子还未成年，还在念书，还是他家人，还是他的工作，他的工厂公司怎么办？其实很多人都会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担心这些事情。那以前我会有一个说辞是告诉他们说，要你完全不去想不可能，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他在治疗的期间当中也一直不断去想这件事，你可以想看看他晚上会好能够安稳的睡觉吗？
很难，
一定不能。 那么从医学的角度，我就会说，一个人如果好好的睡觉七个小时，身体里面的几亿几兆的免疫细胞能够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修复，这是实验证明的。
嗯，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医生，我也知道要睡啊，可是我想到这些，我的身体治疗到底能不能再活几年我都不知道，然后现在的治疗副作用又这么多，或抗药性又出现，或又转移了。
嗯，
然后我就会说，我当然知道，要你不要去想。很多人就会建议说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啦。台语说啊，卖熊啊贼，我就说我不会这样子建议你。
啊，就是做困难。
我说我不会叫你不用，
对我
不会叫你不要想，因为不可能。我会这么说，我说如果你这么想，说如果我想了，这想这些事情对你有帮助啊，不管是对病情有帮助，还是对你后续的生活、家庭、公司的规划有帮助，你就多想。哦，你把大家都叫来想，如果想有帮助，我们就大家都召集来想。但是如果想没有帮助，那么你就一天想着一次两次就好了。
嗯。
哦，很奇怪的，听起来好像很无厘头的回答，但他们想一想说，好像有道理，就是我不要强迫自己说不想，因为都会去想。很多人想一想啊，就又自责说啊，又睡不着，又整晚怎么样？我说你就去想它，但是就适量的去想。哦，那结果没想到就得到还不错的回馈，他们就说哦，自从上次医生你这么说之后，就是我就想一想，然后有时候就有一些下一步的安排进步，这个知道怎么对家庭还是对家人还是对公司，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比较能睡得着。那我说你能睡得着，你的心神就得到安定，你的安定的心神对中医来讲，你的免疫系统、你的神经系统调控就会变得比较好，你就更有机会回复到比较好一点点的精气神。
那所以我们刚才还就是跟博胜医师谈到他对这个癌症重症患者的这个患者的一个使命啊，借着中医帮助他们不止在身体的调养啊，甚至到他们这个安宁的照顾，能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身心。那博士医生谈谈，就是说在面对这些病患的时候，您借着许多的对话，借着这个药物的调整，帮助他们整个人可以比较稳定，在这些过程里面，对您自己的生命最大的启发和影响是什么？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中医师他们都有兴趣来做这个重症的癌症治疗的，因为这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不是生就是死。那对您自己的这个影响，从事这个重症的这个照护这一块，对您的生命的影响和启发是什么？
可能我从癌症患者当中啊，我有几年当中，我一直很想去找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好，中医不是讲体质吗？哈，这个比如说平虚湿痰瘀结啦，还是气滞血瘀啊，还是这个阴寒体质等等。我很想要从体质去看看，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容易罹癌的一个身体的体质，然后导致最后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结果后来有很高的比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非常哦，非常非常高的比例啊、哦！那时候我都会，如果看诊看了一个段落了，我都会说，那你当时发现罹癌的时候，往前推半年或一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跟以前有什么生活方式的不一样？
对。
然后那时候的答案，非常高的比例都是，那时候呢，工作、生活，好、哦、处在一个过度消耗，比如说睡眠不够。啊，比如说每天都是他可能才四十几岁就离癌，他说他每天工作可能要到一两点才睡，然后六点就要起来，哦，这是一种叫做睡眠不够。第二个是他长期处在压力之下，因为他说我的公司遇到了什么什么这样状况，然后他千万不能倒，然后呢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情的压力，回到家也是什么什么什么的。结果他发现不能倒，但是他却这样子持续了很久，反而产生这样的问题。哦，所以就是一个处在压力、焦虑，然后休息不够、睡眠不足，然后呢，这里面都是我觉得有非常高的比例了。好，反而跟大家想的说，常常吃再制品啊、外食啊什么等等的，真的不多。哦，真的很特别，而且你看哦，有的你说肺癌，你说抽烟的吗？没有，那个女生因为煮饭油烟吗？真的很少，都跟她的算是生活形态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想，这是给我自己一个非常大的，算启发吗？就是一个很有趣，我们今天在谈这件事，但是我自己却已经开始打算减整。
嗯，因为很需要生活和
工作的平衡。对，因为我自己在上礼拜四五的时候，那么我看的门诊只有就是一诊而已，但是我印象当中，我那天看了8个还9个癌症患者。从乳癌、肝癌、肺癌、子宫颈癌、全身性的有转移的什么都有，然后结果我自己那一天看完整，我整个大虚脱，就是我就整个这样下诊就是这样子，就隔天9点半的门诊，我9:55才起床。好，那所以其实我在今年我就决定了，就是说我每一个礼拜可能只看一天或两天的癌症门诊，因为我既然已经知道这样子事情，我就开始反思说，经过了10年，我了解我自己对癌症医疗的方式已经有一定的把握了，那么所以目的应该是比较传承出去，或者是把这样治疗方式宣导出去，而不是说你想看看嘛，我一天我就算是工作12小时，我能够看几个患者，了不起20个，因为每个患者可能都要20-30分钟，所以我就知道说不是用我一个人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我应该是让大家了解说中医对癌症治疗、慢性病治疗、重症医疗都是有帮助，只是用什么方式。好，所以当然我自己也写了一本书，然后我也知道我写那本书的前后是给他自己很大的压力，所以
加书名
哦，那时候我是用叫做癌症医疗，叫零伤害中医治疗癌症嘛。
嗯。
啊，零伤害中医治疗癌症，然后我是从免疫学的方式为出发。哦，那所以可能就这样子一路上开始到现在，改变我自己对生命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待会也有机会可以来聊聊，就是说如果遇到末期的患者的时候，我觉得我相信肿瘤科医师一定都会遇到，但是我也会从在门诊当中听到我的癌友客人患者呢，他们在西医得到的讯息跟我这边得到的讯息 是不一样，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说像我这里看诊，我可能会将近20分钟看一个患者，但在西医的时候，那个医生看诊的速度当然就比较快。所以我发现这些患者不管他们的治疗状况如何，其实他们心里很需要得到一个安定的力量。那个安定的力量不是说哦，你一定治得好哦，这个我一定可以帮你。我本身不是那种方式的人，就是会跟他们讲有一点类似像正念的概念 mindfulness。
嗯，
就是有时候对他而言，就是好好的去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好好安排自己比较重要。
嗯哼，对，还有对自我的一个觉知，因为你刚才讲到 mindfulness， 就是对自己当下的情形的那个觉知，不是只有外在的身体，还有我内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照顾自己。那我听到您讲这些，特别听到你讲简诊这个，对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感触。我自己也是看心理的，我也是看了这么多的精神问题之后，回头过来反思。对自己的精神的照顾啊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工作和生活是很重要的。那生命和生命碰在一起，能够彼此感动、彼此效力，其实最好的状况就是彼此的生命状态都是好的，那才能够真正的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彼此的为彼此效力，向你服务你的病患的这个生命故事，也同时的影响到你对自己的健康的一个照顾。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对生命。在你讲，在我们最后我们卖一点点小关子，讲到说对癌症这个末期的照顾之前，我们来谈谈你对你自己的这整个的这个创业和你这个人生的生命经验的拓展。我相信这过程里面是充满了挑战，从一个喜欢大自然的、喜欢这个古老的这个东方文明的，那你在创业，这些都是您的理想，但是在创业路上从无到有，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孤独和压力。作为一个中医师，一个身体的专家，你是怎么样的？就是透过你的这个医学医术的经验创立了你自己的这个事业，那你这些你的空间你的诊间又怎么样去承载你对这个世界，你有一个很温柔的一个期待，你很想要将你自己心中的那个温柔和慈悲也能够跟更多的人分享。
我觉得创业初期，老实说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所以你刚才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必须要用回推的方式，就是我怎么开始，或者是我面对了一些创业的挑战的时候或压力的时候，我怎么这样子走过来的。在当时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这些，就是觉得必须要这么做，因为我那时候算是因为一些所谓家里经济的状况所以我就发生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所以我从长庚医院离开了我当了总医师，然后那时候必须跟医院递出辞呈，然后就出来开业。所以那时候其实30出头岁对一个中医师而言，很早，太早了，
压力也很大。
那么我遇到的状况是，那时候在我的诊所大概几百公尺而已吧，往左是一个五代中医老中医，往右是那时候的中医师工会理事长所以患者愿意来给我看，其实我都觉得哇，这怎么会有缘分。我都会有时候都不小心问他一下，因为他一进来的时候他就会看着我，然后我开始问他说，你今天要看什么问题啊，好，怎么问几个问题哦，他都没有回答我。他最后蹦出了第一句话说，医生你是中医师吗？我说是啊。你好年轻哦，我没有遇过这么年轻的。所以你就想象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信任度，因为都会觉得说中医师要有经验啊，
你最好还有点白胡须这样。
对，他可能不好意思说，但我能够感受到。
嗯，
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大概经过不到半年吧，我就想说，那我应该要走出不一样的一条，叫做 社区照护型的中医师，不然的话可能糟糕了，生存不下去。因为那时候一天的门诊下来三四个小时只看了到七八个人，好，而且那时候当然不肯看重症，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我必须不能够走传统中医了，因为我们毕竟是从医学中心训练，也从正规的医学院训练出来，所以我那时候决定走所谓比较科学性的中医，也就是说我让患者呢在看诊的时候呢先去抽血，看看比如说他今天的这个血液当中，比如说是不是有贫血，还是说他的肝功能 GOT GPT 还是肾脏功能还是什么其他的指数，能够科学的告诉他你这个指数的问题红字，那么因为他们会有那种信心度的问题嘛，所以我印象超深刻的是有一个患者，他就是身体有状况，然后肝脏有发炎，然后明明我告诉他说你应该吃两三个月后然后再去做检查，你才可以知道说你是不是真的有得到改善调理什么的，然后呢他大概去一个多月之后他就跑回来，一次门诊就冲回来说，陈医师你的药真的有效，而且你的药没有西药，我说哈，
我还拿去验，
你怎么这么知道？对，他说呢，我就去那个上次那个检验的地方啊，我就验了我的肝功能，指数真的下降了。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那么快？然后他同时就叫那个那个检验单位帮他验证里面有没有西药。所以我就哇，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哇，这样子原来信任度可以提高这么多。所以我开始就走所谓数据科学性的中医了。但这一段我要讲的应该是说，我们人都会遇到瓶颈，我发现我的个性是遇到问题我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我大概个性上就是说有点告诉自己说，哪有可能什么事情都一帆风顺的，反正就是遇到了问题再来解决。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大概上就好比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那么我们一开始也想说我们要怎么开始，要讲什么。在以往我在台湾有很多的电视台的访问等等都会有些访纲，那以前都会先看一下顺序啊什么的，我后来都发现我就算明天要上电视台，或者我要演讲，或者我要教学，我都会睡很好。很多人都说，你不怕你失眠睡不好？我都不会，我都说到了以后再看怎么样，再开始反应。因为你太早担心太早什么的话其实意义不大，而且会不会你准备的非常多，会不会遇到问题？也我觉得都会，一定会。就我人生是认为一定会遇到问题的，我就是设定所有事情我们一定都会遇到问题的，
但是挑战就是机会。
对，所以我大概把身体比较大多的气血我都是放在说我就可能都懒懒的这样子然后慢慢的一副好像没准备一副这样子，但是一遇到状况的时候我就变得很专注，就是像我的看诊，对，就是
说型的人，
就是有时候患者来就看说，陈医师你今天看起来很轻松，我说对啊，你状况也不是也蛮好的嘛，但是他可能突然拿出一个报告来以后，我就突然很专注，然后这时候我很专注他就很紧张，他说我怎么了吗？意思就是说我会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能量放在比较重要的地方。然后当然我就回到你的初期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开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开业也遇到就房东涨价，而且房租是涨就是 100% 的。
哇哦，
不是 20% 30% 一万两万在涨的，直接 double 上去的。
他是看你生意很好吗？
所以那这个压力就变成说，天哪，我当初这样子辛苦经营那五年，然后要这样处理，但是就是想办法，反正就是一直都就不再去想说当初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可以不照合约走什么，就我的个性就比较不去想那个，有点类似我刚才在讲癌症患者，就是说我觉得就不要再花心思去想说天哪，这个我怎么治疗了，怎么又复发，还是我已经用了这么好的第一线用药了怎么样，我已经用了免疫治疗了，我已经用什么标靶药了，我怎么还这样，因为想这个已经没有意义的，应该要去想说下一步怎么样。甚至多一些末期的患者我都会跟他说，你不要再去想你的生命结束怎么办了，我说你就一定会遇到这件事。他说，陈医师你可以不要这么直接吗？ 我说是啊，我如果跟你讲说哦，你还可以怎样怎样，我给你一个什么神奇的用药，你会相信吗？不会嘛。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来想，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自己才不会遗憾？你这样才会有笃定的每天好好睡，因为我明天起来我就是必须要完成什么事，我可能要交代什么事情，我可能要跟我的小孩讲什么，我可能要跟我太太说什么。你不要在那抱持一个很虚幻的希望说哦，我可能会找到一个什么治疗方式又好了，然后呢过没半天又心里想说怎么可能啊，如果有的话大家找到治好，你就永远在那边浪费在虚幻的事情上。我说对，你就是没剩几个月，但是这几个月你要怎么活，你已经是末期了，难道你要找到陈伯胜医师然后呢把你变成什么起死回生吗？我说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对不起，我办不到。其实有时候患者遇到这样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你会在诊间看到他就是
崩溃，
不会，有的会崩溃，有的不会，
嗯，
有的会，有的你会在崩溃当中看到他的释怀，
嗯嗯，
就是终于有一个人不会在他的面前一直叫他要加油，到底要加什么？
嗯哼，
他的人生遇到这样的，还
要
他一直
加油？
对，还要加什么油？加油干嘛？痛那么辛苦，吃了看喝水就想吐了。所以我算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但有时候很残忍的，但是，
但博胜医师，我看到的是你很愿意陪伴他们去面对他们的生命的大的课题。我们说生要准备，你看今天为了生产有多少人怎么的准备孩子的降生，但是死这件事情没有人教我们要怎么样真正去看见去面对去处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陪伴的家人因为都想要这个家人能够好起来啊，能够更好啊，所以大家都叫你加油。这也是我们台湾一个特别的加油文化，看见别人经历一些辛苦的事情就请他们加油。但难道好好的待在那个状态不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了吗？还要怎么加油？那我很喜欢你说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去看见这件事情必然会发生，但是在这个发生的当下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智慧，我是可以去学习好好面对我自己的。那我们来说说，我们最后五分钟说说你要给我们这个癌症重症患者的一点点的小叮咛，然后我们等一下也来感性的话真心说，如果有一天你回头告诉15岁的博胜，25岁的或25岁的博胜，告诉自己，然后看看自己现在工作的一个成果，专业的一个发展，你会想要给当初的自己一句什么样的话？我们先从给这个需要中医照护的癌症重症患者的一点小叮咛开始。
其实我刚才想到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叮咛不是对癌友，这个叮咛是对于有罹癌的癌友的家庭，
说说看。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对癌症的患者，然后以及他陪同的家属，我发现需要被治愈的，反而是他们的家人。
多说一点。
哦，因为罹癌的患者他经过了这些治疗，他经历了这些，他无时无刻都在自己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件事情，但是家人可能都只有单方面的想法，是想办法治好，想办法治好，都没有办法去想另外一个方面的事情。但是罹癌者的本身他很清楚，他当然希望往好的，但他有很大的机会是往这边走的。
是，
所以我有时候发现他们接受哪一些治疗等等的，都是属于整个家庭他需要被疗愈的。 那么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末期的患者，然后他们想要出去玩，家庭出去旅游，那么我就在调理到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跟他说好，你们去。然后他们就会说，可是这不是很危险啊，这怎么样啊，西医叫我们不要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知道这我就陷入两难了，因为西医有西医的看法，因为毕竟怕有危险。
嗯，
好，那但是我那时候就说有几个状况我们要来评估，然后不要去太远啊什么什么。然后我甚至说我知道你们也很难决定，但是我相信这个旅游对你们家会留下一个很重要的回忆，所以我是偏向可以的状况下他们去旅游。好，那这个很特别，他们家就是不只去了日本，后来调理了一段时间还跑到了那个澳洲去旅游了。
嗯，
非常有趣。但是他们就永远都会记得这一刻。所以我后来发现有时候治疗真的不是只有癌友本身啊。我印象也有一个很深刻，也是疗愈了我，是有一天的门诊，然后患者进来之后